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18节啊，题目呢就叫谁动了我的安息日。老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到了第10节，他一改叙事性的这种笔法，突然就加进了一句特别啊，好像是怕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样。那天是安息日，从此以后耶稣医治这个38年瘫子的这个事件就冲突升级了，因为犹太人说这个瘫子安息日不能拿这个褥子，他犯了安息日。那又问他谁让他这样做，谁给他医治。这个瘫子后来也找着耶稣，说了这个事情。这个事件本来是一个疾病得医治，然后重新过一个啊不犯罪的生活，这样一个瘫子哈、啊、被怜悯啊，毕士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家嘛，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个犹太人想要杀耶稣，越发想要杀他了。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啊还说他自己是与神同等，也就是说神的儿子的意思了哈。所以这两点那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最后发展成这样一个冲突哈。从题目来讲的话，谁动了我的安息日？你可以说是谁动了呢？当然是耶稣动的。耶稣动了谁的安息日呢？其实有3个角色的安息日被动过。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瘫子的安息日。你从这个瘫子的角度去看这个经文。他原来在安息日是没有安息的啊，耶稣动了他的安息日，他没有安息的安息日得到了真的安息。那对于这个瘫子来讲，他的安息日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安息日。第二个，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当安息日的实体来到的时候，动了上帝在创世纪那里就开始的那个安息日的话，那上帝亲自把他这个安息日所预表的那个实体已经实现了，就是基督亲自来代替安息成为犹太人的安息。那就是说耶稣也动了上帝啊，或者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个安息日。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犹太人，我今天主要是讲耶稣来动了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有本小说叫《谁动了我的奶酪》，美国作家写的哈。所以他大概是在讲你得到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那个人性中的那些东西就爆发出来了。对于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也好啊，我们就这么说吧。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传统真的是值得他们自豪，值得他们去夸口的。就是除了犹太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上帝给他们律法，上帝给他们亲自定节气，上帝给他们旧约，上帝给他们安息日，人家也真的是可以说，这上帝给我们的安息日，你随便动能行吗？人家的传统，人家的民族，那是上帝拣选的，我们那是臭铜烂铁，臭锅脚布，又臭又长，就没什么可夸的。人犹太人不一样，人家是上帝的选民，正儿八经的有旧约背景的安息日的传统，所以说你随便动能行吗？当一个民族它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东西是碰也碰不得的。最后呢，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犹太人觉得安息日就如同如朕亲临一样，就好像上帝的玉玺一样，代表上帝，你怎么能动呢？我们在安息日设立了一些的规矩，但是他们那些的塔木德几百条的规矩已经偏离了圣经旧约所告诉他们的那个安息日的经义了哈，已经加了一大堆的东西。但是你毕竟在安息日不能做私事哈，那你这个38年摊子，你拿着褥子实在是有点不像话哈，所以他们有必要质疑。对犹太人来讲，我是甚至觉得他们这种的心情可以理解。这种问题是，你再好的民族，再好的这种传统、优秀的文化，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的铺垫啊？你的安息日再好，你的廊子啊，你的节期，你的耶路撒冷，你的必士大池子，你的羊门，但是耶稣来了。旧约所预表献祭的那个真正的神的羔羊来了啊，那个真正不喜爱祭祀、喜爱连续的必士大啊怜悯之家的那个真正发怜悯的主，他要做一件事情，犹太人认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事情的冲突点就变成了一个上帝要让犹太人来认识他自己，然后呢，其实是让犹太人要放下上帝给他们的这些礼物，给他们这些的传统，给他们民族的这些的历史文化。对啊，不是有那句话吗？上帝拿掉你所有的啊，用他自己来代替， 如果说犹太人认不出耶稣，你说他可以理解的话，但是问题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耶稣在约旦河外时期的时候，那是在其他的福音书的耶路撒冷、和城都去，所以法利赛人也去打探过，还问施洗约翰："你是基督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什么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父神的声音，有鸽子从天降下，施洗约翰见证，然后迦拿、撒玛利亚。这些事情都过去了，那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医治这个瘫子，又是一个弥赛亚这个印记。这个时候，就算是犹太人，你不能一眼认出来，你也大概猜到，或者你稍微的沉沉气，再观察观察也可以，对吧？免得你错过一个你们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这个民族不就是盼望弥赛亚救主来到吗？你怎么就忽然好像人要抢走你的最宝贵的东西？安息日、犹太的传统、你的宗教啊、你的文化，好像你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命。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民族就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屹立于民族之林了，是吧？就受不了了，所以就想杀耶稣。我的老大、老二我都做过实验，比较坏啊，买个玩具，看看他们对爸爸的感情、对爸爸的态度如何，看他玩得高兴。会拿走，看小孩子，哎呀，有时候这小孩子就会跟你拼命啊，就上来就是撞头啊，也抢啊。那一刻，我发现了啊，那个罪人啊，犹太人的影子，这个亚当的影子，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影子啊。我们这个罪人，当你的父亲买了一个玩具给你啊，你玩得高兴过头了，你这就是你的了，他是你的，甚至你父亲都不能动他，动之后跟你拼命，宁可要玩具也不要爹。想起犹太人这个此时的心情大概就这样，啊，你说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吗？也大概是能猜到，他为什么非得要杀耶稣呢？我就想到我的孩子，谁敢动我的安息日，给他玩命？谁敢动我的奶酪？谁敢动我的东西？啊，那是我的，那是我们犹太人的，你干嘛要冒犯我们？如果我们不起来捍卫我的东西，我的尊严，我的所有，那我们怎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的存在感，我们的价值观要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我是谁呢？我一定要起来反对你，反对你是因为我必须存在啊，我必须存在，你就不能存在，你动了我的东西啊。昨天还在聊，上帝有时候就要动动你最心爱的那个东西哈，动一动亚伯拉罕的以撒，动一动彼得的那个心目中的那个耶稣的形象。当上帝要拿掉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小王国，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形象，哪怕是打着上帝的旗号的时候，上帝要亲自动一动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有这种很奇怪的反应，能够去理解啊，为什么耶稣要去动他这个安息日？他们已经把安息日偶像化了，把上帝送的礼物，把上帝的律法代替了上帝。我们想，我们的国家。不管美国、中国，我们在拒绝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拦在福音前面？你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还说这是洋教？什么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到底碰触到了中国人的哪些东西啊？它有些东西跟福音相对的，一定要被拆掉的。我的一个经历就是几年前吧，主日学服饰，主学服饰正好从温州过来一个弟兄，那他是。很优秀一个弟兄，他讲道也很不错。我就邀请他去给孩子们讲道，做一个见证啊，他怎么信的？那我邀请他之前呢，我是专门给这个负责主日学那个姊妹，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说这个我邀请他过来给主日学的孩子们做做见证。为什么要这样打招呼呢？因为这个主日学系统向来是比较独立的，教会的传道人去主日学讲道，按说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去不打招呼的话，那就是动了主日学的权威了，是吧？然后也提前打招呼啊，那个弟兄做了见证。后来主日学有个培训，有一个姊妹呢在那讲基督教教育、父母教育，就讲到灵修的一些内容，讲到这个找一节经文，对着那个经文去一直去想想想，一直要找到亮光。后来那个弟兄呢就说你这个是类似于。啊，异教的冥想的方式，基督徒这样去灵修不是很合适啊，容易断章取义。就算是你冷不丁有一个亮光，有灵力怎么得着的话，你怎么保证是圣灵而不是其他的灵界？啊，这个弟兄一说，其实是挺有道理的。啊，这个姊妹当时就受不了了，这个说我们就不谈了，不谈了。那下了课呢，这个弟兄就在 我的座位旁边就找到这个姊妹，又在聊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呢也是有道理的，我也就跟这个弟兄的观点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就说了几句，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提醒挺好的。这个，然后就这两件事情，这个主日学姊妹啊就受不了了，然后就一天就找到我说，你为什么请那个弟兄来讲道？你们拦住那个姊妹上课就反对他们，你们这是拦阻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个弟兄刚从南方来，他有点不大好意思找他，我还不是我去上课提出来的，我只是在座位上，那个弟兄在我的座位旁边啊，我只是表达一些观点，而且就是下课，那么这两件事情就告到教会去了。第一个说我拦阻圣灵的工作，第二个不经过他同意随便请外人来主日学上课，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这两个罪名就到了这个，正好那天我们开议事会，弟兄姊妹说你过去一下。负责人那个弟兄啊，说来找你啊，我们开个会有个事情。莫名其妙什么事情啊？过去，原来是这两件事情啊，这两大罪名都不轻啊。不经过主日学同意请外人去上课，然后上课拦阻圣灵的工作。当然，一对两个事情都是无中生有啊，就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下课聊天啊，跟那个姊妹提建议，而且是打招呼请的弟兄，所以这个不攻自破了嘛哈。大家都觉得很荒唐，就是怎么回事？你他明明是事实是这样的，这个姊妹就说成是那样的，然后那个姊妹就非常的羞愤难当啊，就觉得自己脸挂不住啊，就在那里哭个没完，就说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觉得很奇怪，说又好气是又好笑，你无缘无故被人毁谤一顿，然后我就跟那个弟兄，我们就私下里我们就聊天，我说你看啊，人家不敢欺负你，欺负我，怎么回事？你是太让人气愤。我说着说着我就很生气嘛，就在那里一直在说这个姊妹太差劲了。然后那个弟兄突然来了一句，说他是有问题啊，他告你啊，诬告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好像显得很生气的样子？你也不应该这么生气啊，你老是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是不是也是要去反思一下？这个弟兄我们因为很熟嘛，就说话很直白，也非常的无话不谈吧。就是他这么一说，我说，哎，你怎么会这么说呢？哎，难道我也有问题吗？他说：“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去想一想吧。但是我总觉得是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说你这么生气，他诬告你，那是不是你比较在意你的在别人或者在弟兄姊妹中、在教会中的这个形象被破坏了啊？所以你才想起这件事情，就这么生气。”他这么一说，哎呀，我突然觉得是要该反思一下哈。那他的错，他都已经道歉了。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还那么生气，这个是我的问题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当时那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有一个别人碰不得的。当然，每一个人的底线承受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总会有一些人、有些事情会让你受不了啊，以至于你会去一直记得，甚至会互相去伤害或怎么样。但我倒是没有那样，但是我是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很生气，但我又找不着我那个生气的点在哪里。他这个弟兄一提呢，对，好像是这个姊妹，他这个告状动了我那个形象啊，无意中把我那个形象破坏。虽然最后事实澄清了，但是有时候人家也会难免会去觉得是不是我也有问题，怎么怎么样，我也会在意啊，在别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当然了，我不是说我不在乎别人的形象，故意去想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你太过于在意你在人面前的那一个美好的形象，是有点问题啊，去反思，我去反思。所以说，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不是讨人的喜欢啊，我说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就去反思这些问题。就像一个弟兄所说的，我们不是怕事，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找事，没有必要去故意去把自己弄得很另类，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太在意，说我是一个很属灵的、很爱主的形象，然后突然有一天被人污蔑成那样，我就受不了啊！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前段时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小孩子受洗。小孩子受洗，像陆佳呀、像小薇啊，他们孩子都早早就受洗了哈。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美好，但我的孩子，我也是一直觉得不能晚于初中吧，哎，4、5年级差不多就应该让他受洗。所以 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过，我们那些孩子要一起受洗，就是连大带小。后来是因为申请的人太多，被拦下了。那今年呢，我们又提出来，后来又被拦下了。今年拦下来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呢，是因为，一个负责弟兄吧，也是他们那里一个传道人，突然莫名其妙的反对婴儿洗，还反对姊妹讲道。就是改革宗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省的总会下面的教会点。他这个地市的这个弟兄，你起来反对呢？你按说你反对你不做你就不做呗，他为什么会影响到其他的地市呢？你按说其他的地市要做也没什么，但是这个温州体系里面他们是彼此有一些来往的，就是说我不给你添堵，你反对我，我也不去故意去洗。当这个弟兄去反对婴儿洗的时候。整个的省会，他们就做出了让步，因为这个婴儿洗它是写在章程上，他就是说我不支持也不反对，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教会实情，你可以去洗的，但是他又不能把那个章程撤下来，就说我们不给孩子洗，但是他要怎么办呢？他就因为他这个体系呢是圣职的，而且是有清晰的，就是传道人还不行，必须是长老或者是牧师才可以有施洗的权柄。所以他们内部就基本达成了一个，就是这几个牧师长老，这个省会这他案例的那个有数的那几个人就不给孩子洗，今年不给孩子洗。所以说，那这个地区反对，全省都今年不洗。那这个事情是我们不是很了解的，这事后才了解。但是我们提出来的时候，那个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就说啊，今年不大合适啊，有的地方提出来反对婴儿洗，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地区。他有多有道理，而是这个地区他们对省会的这个他们这个财政的贡献率是70%，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做生意的，他们家是上几亿的资产哈，所以说大家就知道这样一个体系内，所以我们也就做出了让步，整个省的今年都不给小孩洗，又让我们撞枪口上去，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光知道他们反对我们教会的负责人说有点特殊。那小孩婴儿洗不洗？那我们还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呀？我老大就已经11周岁了，那就不给婴儿洗，我们少年呀还不行吗？因为我是在我们堂会负责去联络统计慕道友受洗名单的，所以我就给我孩子报上了。报上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区会的也大概30-40个会点啊，还报了两个，一个11岁，一个13岁，都是父母都信主的家庭啊。而且都是从小在主日学，一共3个小孩。那报给区会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负责人是当地的，因为3个小孩子按照往年就洗了，也不用去商量，不用去汇报啥的。因为去年我教会就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洗了，之前呢有4年级的洗的都有的，每年都有零星的，没有禁止过。但是今年他们内部有个潜规则嘛，所以这个负责人就。没有跟区会的5个执事商议，自己就给省会负责受洗的那个长老打电话。然后我们这边有3个小孩，10几岁，洗不洗？长老很干脆，今年不洗。然后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就跟他们几个执事，这几个执事呢，4个嘛啊，你说不洗，跟我们也不商量，这几个孩子家长怎么办？已经报上来了，考核都考过了，就是受洗之前要稍微问一问，考一考嘛。你说不洗，那你怎么交代？你也不商量商量，你就问上面。你要是不问的话，我们商量商量，我们到时候领着孩子一个两个的就洗了就行了。说这个负责人啊，那这个没办法，这5个人怎么回复家长啊？后来这5个人商量了半天，做了个决定，说今年不洗，明年洗，再观察1年。然后就委托执事中的一个，也是我们堂会的负责人，就专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区议事会决定。你的孩子啊，挺好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再观察观察，明年洗。我当时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什么叫今年不洗，明年洗？到底是为什么今年不洗？你解释一下，解释不出来。后来我就找另外一个执事，就是我们区会的唯一的一个案例长老的，也是老负责人。他说是啊，没法解释，解释不通啊。不但没法解释，而且。你今年不洗，明年也洗不了，因为明年也因为那个地区的反对的声音，说明他明年也不好改啊。所以说你今年不洗，明年洗就变成了一个搪塞的一个话。如果明年也不洗，那你就是你今年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说谎，就是自打嘴巴。 这个老妇的人也很诚实，他是浙江的，他也这么说，说你这个没法解释。这个老妇的人甚至在我们那个20个传道人的那个群里面，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嘛，他就说非常抱歉嘛，我们这个议事会这个决定是一个荒唐的决定。这什么叫今年不喜明年喜？啊，我就跟他开玩笑的说，我说你们是看了黄历了，是今年流年不利啊，是怎么着的？什么叫今年不喜明年喜？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明年就可以喜？他们几个都觉得这不像话的，就是就拿着小孩子受洗开玩笑了，就成了哈、啊。说等那个负责人出去学习了，等他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啊。哪怕我们说商量一个大概几岁的可以洗啊，什么条件，我们商量商量啊。那行啊，你们要商量我就等一等吧。我们一直是在那个20个传道人的群里面，他们5个都在。我也很有耐心，我说因为那是6月份，受洗是7月10号啊，我就等着你们讨论嘛。那个负责人回来了，他自己也专门打电话说这个事情啊，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啊。结果呢，回来1周没动静，2周没动静，我就开始提醒他们，我说你们别忘了这个事儿。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聊一下圣经的经文，很明显的嘛，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不给十几岁的小孩子受洗施洗？但是因为是什么？因为是领导的话，领导决定，领导的解释是传统，但问题是传统上是洗的。只是今年突然不洗了，其实是潜规则。潜规则是因为那个人无缘无故突然起来反对改革宗，他弄出这么个反对婴儿洗，然后捎带着少年人，就18岁以下都不洗。其实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因为他的财政收入，所以都妥协他。好几个礼拜都快要受洗了，我就又打电话问这个负责人，我说那你们到底是怎么着啊？怎么个说法呀？那你就说我们啊，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说没有理由，就是不洗，就是不给你洗。因为他说不洗吧，解释不清楚；他说洗吧，又不敢啊。所以这种类似天主教主教的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他不敢得罪领导，然后他就起一大堆的解释，很奇怪的说：“这个长老他儿子20了也没洗啊。”我说：“他儿子20不洗，我们就得等到20啊。”行，不是个理由，就是怎么办？他说：“那你问那个总负责人吧，或者你问那个长老，你问他两个都行。”那我说你让我问，那我就问了，解释一下。你不洗，拿着孩子受洗这个事情，在那开玩笑吗？你这是？我这是很急眼，我孩子们到了年龄该受洗就受洗，很自然的事情。你教会尽个本分。现在我们的对方大家都知道啊，人家是从小就是红色教育是吧？红色基因啊，小学就少先队，啊，初中就共青团。你等到18岁的黄瓜菜都凉了，你们不是赶紧的把这孩子该受洗就受洗，你们还拦着不让受洗，你们到底是哪头的？哎，很生气啊！这个负责人他让我找省会，他没法说了。我就打电话给省会负责人，因为平时也都认识啊。就是省会负责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前几年刚上来的，也是刚当选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省会负责人是温州系统挂三字堂会中的一个传道人。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是想放权，就是因为他这种觉得这种类似中央集权的这种体制也不大好，应该是以这种当地教会为主啊，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发展一些事工啊，做一些改革。我也跟他聊过一些我们这边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去整理的时候，我要跟他面谈过一些事情。我直接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长老啊，说是今年不洗，然后我们这边的同工呢也很尴尬，到底是你们是怎么一个考虑？他就跟我很坦白说：“耿弟兄啊，实不相瞒啊，内忧外患。内忧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他就给我讲了，哎呀，我才知道这个啊。”为了保持体系内的和睦，所以呢，这个今年不洗，以后呢，什么时候再说？再一个呢，就是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有挂三字牌的温州教会，因为他们都安有摄像头嘛，给小孩子有一个教会施洗，结果被停止聚会了，就是影响整个教会，这是内忧。外患呢，就是说今年正赶上百年大庆，正好7月份受洗嘛，很容易被盯上。如果小孩子一多，很容易给教会带来连累。他一讲，我觉得也很诚实，也能讲得通。但是问题是，你这些都站不住脚啊！就因为这些原因，你就可以不给小孩子施洗。那我就跟他讲，他也很诚实，诚实只是妥协。他说：“要不这样吧，就是你们自己请人施洗，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有个潜规则，就是你请人最好请体系内的，请体系外的，他也不会给你定罪，但是他是不说好不说歹。”他这个话来说呢，那我就有数了。那我就回来，我跟我们聚会的人我说，省会那边负责人说了，我们自己请人可以洗。那你们的意思呢？可把他们难为死了。 因为他不敢破这个例，他不敢请，请了怕得罪上面领导，就僵在那里。就一个给小孩实习的事情，就整个教会片区就不敢做。到底是动了他们的什么？我就觉得很像这个动了犹太人的安息日那种，动了温州教会的什么东西了？动了这些领导的什么了？动了这些大同工的什么东西？就是孩子们要受洗，动了他们的什么了？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吗？还是他们的财产安全？还是他们的这个面子？到底是什么？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这个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给弟兄，我们去你那再商量商量这个事情。"我说："行啊。"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基本上是估计是我一直在这个反映这个问题，是要来维稳的啊，不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反映问题的人。说你别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孩子也不方便。他说晚上呢，晚上我这孩子早就要睡的睡，根本就不合适。我是要跟他们好好聊聊这个事情。我说不合适，我说我去你教会，我就自己拿着盲杖啊，我这个四节棍，我打一个车，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去他教会。然后他们一个车四个人过来，三个人啊，那个长老已经灰心了，已经觉得绝望了，就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没办法，只能是理亏的在那里把我解决掉。所以那个长老干脆没来，到了他的教会堂会那个教会聚会点门口，把我接上，送到我们堂会，我们也开始聊聊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你跟他聊圣经，他跟你聊传统；你跟他聊传统呢，他说："哎，你看这个圣经啊，你看耶稣叫小孩子来抱起来给他祝福，圣经上没说给他施洗啊。"这种经文他们也能找得出来。给你们讲传统呢，你就给我乱解经。我说。没写着施洗就等于不用给小孩子施洗吗？那么圣经上说你们要悔改就不用认罪吗？啊，你们要归正，你们要转回就不等于就没写施洗就不用施洗吗？他说你要抠字眼啊，我们抠字眼抠不过你，啊，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就是打定主意不给小孩子施洗今年。我说那你们最后怎么决定？那个负责人就说给小孩子施洗不违背真理，但是呢传统我们这个体系。啊，上面领导说今年不行，我们也没办法，明年也不好说。啊，我就直接跟那个负责主日学的姊妹说，我说你不为孩子说话，将来你见耶稣自己去交账。然后我说今天礼拜五呢，这个是祷告会，我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不走，我自己在这里，我正好住一晚上参祷告会。他们一看这个架势就慌了，有点慌了，因为他们还不至于 把一个盲人。一个人撇在堂点晚上，啊，他们开车走，所以那三个人马上开始围攻这个负责人。你得给耿弟兄一个答复，我们得商量一个，就是到底几岁的孩子能洗。我也不管他们，我找一个椅子，我躺下了，我躺平了，我也没跟他们吵，也没跟他们闹，我是心里恨不得给他们一人一棍子啊，拿着盲杖，他们几个人就连坐都没敢坐，就一直站在那里，就怎么办？怎么办？啊，耶稣12岁，要不我们定个12岁吧？啊，另外一个就说，要不上过主日学的吧？啊，另外一个说，得父母都信的，父母不信，有一个要找到教会来麻烦。最后他们七嘴八舌啊，讨论半天。我的意思是，我们堂会的请个人，连大带小自己去洗了。我是想给那30-40个堂点的他们的孩子争取一个机会，就好歹还有一个能洗的年龄段。要不然18岁以下一个都不能洗啊！行啊，反正是你们12岁、12岁吧，父母都信，上过主日学，这你们自己定的啊。这个事情结束了哈，就是我们去反思这些事情，就是，教会非常的悲哀啊，到处充满了奇奇怪怪的矛盾、潜规则和莫名其妙的事情，到底是谁动了他们啊？我们再回来反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主的一些的带领。撞到我们那个谁也碰不得、上帝也不能动的东西上，我们会不会也变成犹太人的这种反应？对人家破坏我形象的一种毁谤，我是非常的接受不了。啊，这个谁动了我的安息日，我们就可以替换成谁动了我的美国梦啊？谁动了我的这个安逸的生活呀？谁动了我的学位？谁动了我的工作？谁动了我的？教会的事工范围，谁动了我的自己的人生规划等等等等，这个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可以反思一下。